在学校的最后一天，意大利乔万尼·莫斯卡。好了，孩子们，咱们在一起已经两年了，待一会儿下课铃一响，咱们就该说再见了。我已经把成绩报告单发下去，马蒂尼里及格了。当他看见自己的分数时，还真以为看错了呢。今天早晨，妈妈仔细地给他梳了头，还非让他系个新领结不可，看上去像只巨大的白蝴蝶。克利帕也及格了，那个13岁的高个子，两条腿上汗毛浓浓的，上课时老打瞌睡。到明年进了中学，他照样会在课堂上睡着的。唯一没有及格的是安东尼里，这孩子花了整整一年功夫，用玳瑁铅笔刀在课桌上刻自己的姓。不过他的速度实在太慢，到现在只刻了安东两字，明年到了新老师的班上，他大概能刻上尼里了。马尼利从前是个小不点儿，罩衫直拖到脚尖上，如今连膝盖也快盖不住了。斯巴多尼两年前来到这个班时，经常搬弄是非，现在要再这样，他自己都会害臊的。孩子们，铃声一响，我们就要走了。我呢，不再教书，要搬到另一个城市去，所以咱们再也不能见面了。我拉开抽屉，把今年没收来的东西发还给他们。其中有齐奥蒂尼的水枪，斯巴多尼的几个笔帽，马尼利的陀螺，还有达尼艾里的5枚极普通的瑞士邮票，而他还认为挺值钱的呢。街上肯定会挤满学生们的亲友，到处是嗡嗡的说话声。斯巴多尼的奶奶一定会来，这位老太太一见我总要说谢谢你，谢谢你先生，而且每次看见我总要吻我的手。齐奥蒂尼的父亲也准会来的，他是个壮实的小个子，老远儿就跟我打招呼。这些年开始时，只要我说他的儿子不用功，他就一把揪住孩子的耳朵往家里拖。但今天早上齐奥蒂尼很快活，因为他及格了。9个月来第一次，他爸爸不会揪他的耳朵了。中学的老师要严格得多，你们要继续努力学习，做个好学生，我一定不会忘记你们的。我对你们说的都是心里话，记住我的话吧。马蒂尼里噙着泪水朝我走来，其他的孩子跟在后面把我团团围住。马尼利，这是我没收你的陀螺，你的瑞士邮票，达尼艾里。齐奥蒂尼，你爸爸每次揪你耳朵都是因为我很抱歉。齐奥蒂尼也是热泪盈眶。
没什么，老师，现在我这儿都长了个茧子了。
他挨近我，让我摸他的茧子。
我也有。
斯巴多尼说着也挤过来，当然并没有什么茧子，只不过是为了在走之前也想让我拍拍他。他们都挤在我的讲桌周围，每个人为了挤到我身边来都有点什么东西要给我看，弄破皮的手指，一点烧伤，头发下的一块疤，
老师，
马蒂尼里抽噎着说，
那条蜥蜴是我放在你抽屉里的。
斯巴多尼说，
老在教室后面发出喇叭声的是我。
再吹一次吧，斯巴多尼，我要求他。于是斯巴多尼鼓起挂着泪珠的腮帮子，发出那种古怪的声音。一年来，我一直没能找到发出这声音的人。
吹得不错呀，斯巴多尼。
说着，我揉了揉他的头发。
我也会，我也知道怎样吹。我也会，老师。
那就吹吧，我们一起吹。于是他们像我的小弟弟似的，紧紧地挨着我，一本正经地鼓起腮帮子，发出一阵喇叭声，像是在向我告别。正在这时，铃声响了，铃声从院子里传来，穿过走廊，闯进每个教室。马蒂尼里跳起来，拥抱我，吻我的脸颊，在我脸上留下了唾沫印儿。他们抓住我的手，拉着我的上衣。达尼艾里把那几张瑞士邮票塞在我衣袋里，斯巴多尼把他的笔帽也塞给了我。铃声还是不停地响着，别的班级都已经离开教室了。到时候了，孩子们，咱们得走了。我本应该让他们排好队，但现在是不可能的了。全体学生簇拥着我，实际上是跑着出去的。但是一到街上，孩子们像是烟消云散，转眼就不见了。他们的爸爸妈妈、奶奶、姐姐早把他们带走了，只剩下我一个孤零零地站在门口，一副衣冠不整的样子，上衣还掉了一颗纽扣。谁会拿走我的纽扣呢？我脸上还有黏糊糊的唾沫印儿嘞。再见吧，学校。很久以后，我再回来时，会遇到陌生的老师。那时候，我能找个什么借口才能回到那间老教室，才能拉开那个马蒂尼里放过蜥蜴的抽屉呢？不管怎样，我还有聊以自慰的东西，达尼艾里的瑞士邮票和斯巴多尼的笔帽，还有马蒂尼里也可以保存一点东西，因为只有他才会把我的上衣纽扣扯去的。等我回到家里，如果我做了什么后悔的事，那就是不得不洗去脸上的唾沫印儿。